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96.1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艾琳一起来看看今天美国以及全世界都发生了哪些新鲜的事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经济方面的新闻，先看一下这个股市的情况。尽管呢油价是大幅回落了，但是美股周二 AI 的概念股反弹的行情迅速就被熄火了，半导体和这个伺服器的族群呢也普遍走低，显示出市场还是对人工智能 AI 这个热潮的乐观情绪现在还是有一些些保留意见的。所以说呢，美股周二道指上涨了86.10点，涨幅为0.17%，报于50872.11点，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50.84点，跌幅为0.97%，报于25678.82点。 S&P 500指数下跌了19.08点，跌幅为0.26%，报于7386.65点。而费城半导体的指数下跌248.88点，跌幅为1.93%，报于12657.81点。但是呢，另一方面油价传出了好消息啊，中东局势的降温也带动了油价的回落。美国的能源部长莱特他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流量啊现在正在显著的回升，再加上美国总统川普依旧在说美国和伊朗呢可能就会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了，达成协议后呢要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使得油价带来了一个回落。西德州原油的期货下跌了约3%，跌破每桶90美元。同步的呢，避险资产也在回落，随着市场压住美伊冲突有望降温，黄金期货一直在下跌，那么在今天也是下跌了1.76%，收在了每盎司4286.4美元啊，已经跌破了4300了。白银呢则重挫哈，4.88%，收于65.24美元，也是跌到了从去年12月以来的一个最低点。我们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呢 Meta 是跌了0.14%，报于584.59，亚马逊跌0.42%，报于244.19，苹果呢跌3.64%，报于290.55，微软跌2.02%，报于403.41。 Alphabet 今天涨0.31%，报于362.29，而特斯拉跌3%，报于396.68。那么英伟达呢是跌了0.22%，报于208.19啊。英特尔跌了2.13%，报于107.92。接下来呢，再带大家看一下今天在这个经济科技领域啊，又发生了哪些大的新闻。首先呢，要关注一下 OpenAI 他们启动 IPO 的一个消息。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周二的时候宣布，已经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的提交了 IPO 的申请文件了，正式启动上市的程序，为登陆华尔街迈出关键的一步。OpenAI 没有公布这次募资的规模和发行的价格，并且表示上市时间也没有确定，但提交申请呢，可以为未来更快的，就是更快速的进入公开市场来做一个保留选择。据路透社的此前报道说，公司估值啊有望达到约10000亿美元，最快呢可能在今年9月份完成上市。随着 AI 产业掀起了新一轮的资本热潮，像 SpaceX 啊、Anthropic 等企业呀、也在相继的推进 IPO 的计划。市场人士则认为 OpenAI 此时启动上市的程序， 是有助于在竞争中保留更多的战略空间的。那么 OpenAI 今年早些时候曾经以约8400亿美元的估值筹集了1100亿美元啊，投资方包括有软银集团、亚马逊和英伟达。此外呢， OpenAI 还和微软调整了合作的框架，并在今年5月份在涉及公司转型的诉讼中胜诉了。那这次呢，就是马斯克状告 OpenAI 的一个案子啊，也为推进 IPO 扫除了重要的法律障碍。第二个关注的焦点呢，就是 Meta。 那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周一的时候宣布要投入1.15亿美元推出一项计划，为有意进入数据中心相关行业的民众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并保证完成课程者获得技术岗位的工作机会。所以这条新闻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华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大家仔细的听一下。 Meta 表示，这项名为美国劳动力学院的计划面向符合资格的退伍军人、转职人士以及其他求职者开放，首阶段将在印第安纳州、路易斯安那州、俄亥俄州以及德州来实施。学员完成为期5周的课程后，就可以取得电气、机械系统和管道工程等领域的标准化的专业认证，并进入相关的技术行业就业。随着人工智能快速的发展，科技企业呢正在加速兴建数据中心，而 Meta 指出，目前美国面临着光纤技术员、焊工、水管工以及电工等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希望借由培训计划来填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缺口。不过数据中心的扩张也引发了部分社区的反弹，民众担心啊会加重电网的负担，造成环境的影响，并且未能有效地提振当地的经济。科技市场还有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关注一下苹果的 Siri AI。 周一6月8号，苹果公司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表了迟到2年的 Siri 的全面升级版 Siri AI 啊，并且承诺呢将保持客用户的隐私，以此来和其他的 AI 行业的对手来做出一些区隔吧。那么苹果公司在发布会上表示， Siri 的 AI 呢拥有独立的应用程序，能够分析和整合用户荧幕上的内容，并可以横跨邮件、行事历、相簿以及第三方应用程式进行深度的资料的攫取以及执行指令。具体来说呢， Siri 的 AI 可以在 iPhone 的手机上、 iPad 的平板和 Mac 电脑上同步使用，并且呢和苹果的私有云计算技术同步，其他的 AI 功能则完全在装置端来执行。不过苹果也特别的说明了， Siri AI 初期仅支援2023年以后推出的 iPhone 机型，相当于2023年之后的这些新机器啊是支持的。那与 Siri AI 相辅相成的是得到全面强化的叫 Apple Intelligence 的一个架构。苹果希望呢通过自研的芯片，让 Apple Intelligence 可以这个深度的理解使用者跨设备的数位踪迹，以此呢做出更精准的判断和计算能力。苹果还提到啊，Apple 的 Intelligence 将赋予手机、平板等装置更敏锐的空间探索能力，让使用者拿起带有相机的装备，就能够对眼前的餐厅、历史建筑或者是海报等现实世界的事物进行及时的资讯解构。那我的理解啊，是不是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建筑物了，拿起手机的相机这么一拍照或者是一扫描，就能链接出这个建筑是怎么样的，兴建于什么时间，然后它会有一些数位的资讯给到我们呢？如果是这样啊，那旅游的时候用起来真的非常的方便。 同时呢，苹果也提到了影像修图也会得到强化。当照片出现的主体偏移、倾斜或者缺乏视觉张力的时候， AI 呢也会在不损失核心画质的前提下自动的进行二次的裁剪和透视矫正。这个呢可能会对很多拍照的一个叫做新手啊，以及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拍照拍得很一般的人有所帮助。那么在苹果预告7月将会推出测试版，预计呢今年秋季这些功能就可以正式的上线了。苹果高管费德里吉强调，我们认为真正的 AI 应该是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的，并每一步都能保障用户的隐私。他重申，苹果不会使用或保留任何与 Siri AI 相关的个人资料。尽管有苹果高管的保证，但是 Siri AI 的发展依然引发了部分人对隐私的一个担忧。因为呢，苹果的部分 AI 的模型使用的是Google 的 Gemini 的一个技术，规模更大的 AI 云端模型也将使用英伟达的基础设施进行运算，加上 AI 需要读取更多使用者的日常资料才能发挥作用。此外呢，受限于法规，像 Siri AI 初期只会推出英文版的。苹果表示出于对欧盟的数位市场法的隐私和安全考量， Siri AI 呢初期不会在欧盟的 iPad和这个 iPhone 上推出，而且呢要配合中共的监管问题，所以 Siri 也暂时不会在中国推出。大家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呢在后台我们的9619611短信平台看到了有听众朋友发抽奖这个关键词哈。是的，今天呢希望之声有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呢依旧是之前我们和大家介绍过的在 Summerteel 的一家室内高尔夫球馆的一个高尔夫礼包，价值150美元，它包含着50元的一个充值卡啊，就是里面就是有一张卡是50块钱的，那么还有一个是高尔夫的一个礼包，它有高尔夫的帽子，然后球杆以及还有一套装备啊。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抽奖的话呢，您只需要回复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参与了。今天晚上7点我们会从所有发了这个关键词的朋友中在奖池里随机的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为他送上这份大奖。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关注一下美国的一个签证方面的新闻哦。美国国务院宣布将自今年的7月1号起到12月31号推出一项临时的试点计划，为申请 B1、B2 商务以及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提供付费加急面谈服务。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除了支付现行185美元的签证申请费外，还可以额外的缴纳750美元的加急费，以获得在指定的驻外使领馆10个工作日内安排面谈的机会。这个呢，咱们各位美国的华人可以记一下，然后呢，通知家里的就是可能在国内的亲朋好友吧，如果说他们想要来美国旅游或者是来探亲啊什么的啊，就是可以有这个加急的费用付出去就可以申请加急。因为现在据我所知哈，可能在中国的各大使领馆有的地方排队的时间会比较长，对，如果说您真的着急付750美元，可以优先面谈。根据美国国务院周二刊登于联合公报的一个临时最终规则，新服务呢仅在部分海外的使领馆来试行，并且采用限量供应的模式。申请人完成 DS-160 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并且缴纳签证申请费之后，可以查看未来10个工作日内是否有可以提供预约的加急面谈的名额。如果选择相关的时段，需要系统保留名额期间完成750美元的费用支付，否则呢，这个名额就会重新的开放给其他的申请人了。 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全球的非移民签证的面谈等待时间的中位数是30天，但部分使领馆的等待时间已经超过1年了，对有临时或紧急出行需求的旅客就造成了不便。随着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以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临近，美方也希望借此来评估付费加急服务的实际需求和运行的情况。国务院指出，目前申请人如果需要提前面谈，通常呢只能通过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外交推荐或者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等特殊渠道申请加急处理。相关的程序需要由领事馆的人员逐案审查，要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而新的措施呢，将允许部分申请人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得较早的面谈机会，从而减轻审查工作的负担。但是国务院也强调了不保证获签，说支付加急费呢，仅是获得了一个优先面谈的机会，相当于呢我给你提前排个队让你有机会提前面试，但这并不代表签证一定会获得批准。所有申请人仍然需要接受标准的签证审查的程序，像面谈、背景审查以及可能涉及的行政调查。国务院表示，加急名额将受到配额的限制，以避免对普通申请人的预约等待时间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呢，各使领馆仍可针对医疗、人道主义或其他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特殊案件提供免费加急面谈的安排。那么这项试点收入可以增加多少钱呢？根据国务院服务成本模型的估算，$750的加急费涵盖了优先面谈服务涉及的名额管理、系统维护、防范欺诈以及行政支出等成本。国务院预计试点期间将受理2.57万件加急的面谈申请，相关收入呢约为$1,928万。那国务院表示，试点结束后就将根据申请量、运行的情况和成本回收的效果，评估是否将这种服务变作为常态化，而且呢，还会再调整收费的标准。接下来我们关注几则和本地有关的消息。随着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在本周四就登场了，圣何西市宣布将从开赛当天开始，一直到7月19号，在圣佩德罗广场这个市场，然后举办为期39天的大型免费的球迷嘉年华，打造湾区规模最大的世界杯观赛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活动期间将免费直播本届世界杯全部的104场比赛，并设置多块大型的户外屏幕，其中主屏幕面积接近500平方英尺。现场呢还将规划亲子互动区、足球体验区，以及这个球星见面会和世界杯的主题餐饮，预计可以吸引数以万计的球迷涌入市中心。市长马汉表示，长达1个多月的活动将为当地的旅馆、餐饮和小型商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可以让居民以全新的方式来体验城市活力。圣何西地震队和市政府，包括圣何西的体育局以及湾区的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共同筹办这次活动，希望呢借助世界杯的热潮进一步推动足球文化的发展，并且为下一代留下难忘的回忆。根据警方的消息，周一上午，圣何西南部一处凯撒医疗门诊设施外呢，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一名男子死亡，另有一名女性员工重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涉案的这个案件涉及的双方有私人纠纷，目前呢社区已经无持续安全的威胁了。圣何西警方表示，案件地点发生在位于叫科特尔路与贝斯威克大道附近。警方呢在上午10点多接到了这个 报案，然后呢赶赴了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和一名女性是身中了枪伤。警方认为啊，死亡的男子就是枪击的嫌犯，他送医后呢不治身亡了，受伤的女子则是凯撒医疗的员工。目前呢情况危急，但是生命的迹象还比较稳定。调查人员指出，涉案的两人彼此认识，但是两人的关系以及作案的动机还要进一步的查清，案件目前还在一个调查当中。那么凯撒医疗呢也随即发布了相关的声明，他说啊，这起事件属于是个人的纠纷，枪手前往员工工作地点进行行凶，虽然呢事件令人担忧，但是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是对员工、医师、病患或者访客构成持续的威胁。对，那么是一场个人的纠纷了，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那么也希望案件能够尽快的查清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则加州，就是一个入境处啊，对个人公共交通工具要采取新措施的消息。周一，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官员宣布了一项关于在加州卡莱克西科边境入境口岸使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滑板车、电动滑板车以及其他个人交通工具的最新安全措施和程序。这个发布的要求呢，是从6月15号开始，未经授权在公共道路上使用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滑板车、电动滑板车以及类似的交通工具，一概将不再允许通过车辆检查通道进入美国了。这个变更呢，就是在提升旅客和美国边境和海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的安全啊，并且降低车辆通行高峰区发生事故的风险。报告指出，使用这些交通工具的旅客仍然可以通过人行通道来进入美国，并可以安全的接受安检和办理手续。 CBP 也鼓励所有的旅客要提前做好规划，预留充足的过境时间，并在抵达这个卡莱克西科入境口岸前啊，要熟悉新的流程。旅客呢可以通过 CBP 的边境等待时间网站，或者在智能手机上下载边境等待时间行动应用程式来查看时间表。另外呢， CBP 提供了圣地亚哥办事处主任的一个 X 平台和 Instagram 的账号，来方便旅客获取最新的消息以及实时的动态。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些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啊。大家都知道，2026年的世界杯即将在6月11号，也就是周四，开始了啊。那么2026年国际足联的世界杯决赛将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来自48个国家的球队将从6月11号开始到7月19号来展开这个足球的一个厮杀哈。国际球联呢，周二，也就是今天，公布了小组的赛程表。那此次的比赛真的是阵容非常的庞大，也是这个世界杯有史以来参赛国家最多的一次啊。 A 组呢分别有墨西哥、南非、韩国和捷克， B 组加拿大、波黑、卡塔尔、瑞士， C 组巴西、摩洛哥、海地、苏格兰， D 组是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 E 组呢是德国、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 F 组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 G 组是比利时、埃及、伊朗、新西兰， H 组是西班牙、福德角、沙特阿拉伯、乌拉圭，而 I 组由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挪威组成， J 组是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 K 组呢是葡萄牙、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 L 组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以及巴拿马。当然了，被很多华人称为心中永远痛的中国男足啊， 再次没有晋级世界杯的决赛。中共的官媒是对此这么说的，目前呢，国足正处在调整期，由邵佳一担任总教练，并且呢，在2026年6月进行了友谊赛来预备这个叫备战未来的赛事哈。真是中国足球何日出头，但是呢，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的足球队，很多很多我们期待的赛事都已经出现在了这个赛程的日志上了。这次呢，比赛的详情包括谁对决谁，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海报图。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您就发送世界杯三个字，世界杯三个字到961961，详细的赛程啊，我就发到您的手机上，因为马上就到了，这个也是很多球迷，全球球迷关注的一个赛事，大家要锁定一下自己喜欢的球队的比赛，然后可以为他去这个叫什么线下助威吧，不一定去现场，就是线下助威可以去及时的观看啊。那其实呢，这次的比赛有些组还是挺有亮点的，比如说像强队巴西队是在 C 组哈，巴西、摩洛哥、海地、苏格兰。那么 D 组呢，美国队、巴拉圭、澳大利亚以及土耳其。那这次 F 组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也是比较有看点啊，包括 E 组是德国队应该也是稳稳的，没什么悬念可以晋级了啊。那么H 组呢，有西班牙、福德角、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I 组呢，法国也是传统的老牌强队塞内加尔、伊拉克、挪威。而且 L 组的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和巴拿马也是非常有看点的，还有这组的阿根廷。总之呢，还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大家感兴趣的发送世界杯三个字，就将详细的赛程发到您的手机上。同时呢，美国各地现在也在进行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刚刚我们上一趴讲到了圣何西会举办一些世界杯期间的主题活动，而同样纽约也有。2026年世界杯决赛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纽约市长曼达尼和纽约的州长霍楚在8号协同国联主席叫做因凡蒂诺等人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共同宣布，7月19号总决赛的当天啊，他们会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大草坪举办可以容纳50,000人的免费观赛派对。50,000人的免费观赛派对哦，想想这个场面就会非常的宏大，也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世界杯观赛活动之一。这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但是呢11号要开放抽签。这场观赛派对是由公益组织叫做 Global Citizen 负责票务，门票是全部免费，但是呢要抽签才能发放。有意参加的人呢，可以在6月11号也就是周四的上午10点开始去Global Citizen 的官网登记，抽签的登记截止到7月16号，这个有一个链接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你也发一下这个抽签吧，然后呢就弹给您。那本届世界杯总决赛会在7月19号下午3点的时候在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正式的开踢了。那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观赛派对也会在当天中午的12点提早开门迎客。世界杯的总决赛哦，谁会捧起大力神杯，这个肯定是全球球迷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所以现在就可以期待当天的纽约的中央公园一定是人声鼎沸啊。那么除了一般民众之外呢，主办方也会保留20%，也就是约10,000张门票给纽约的非盈利机构组织以及志工团体，让更多的基层市民也能共襄盛举。那大家想了，50,000人这是怎么看啊？他们官方说了，活动现场会设置3面巨型 LED 屏幕，并配有大型的音响、纽约 DJ， 然后在地的餐饮摊位等等。霍楚呢，在中央公园的新闻发布会上兴奋地表示，这将是纽约市观赏这场美好球赛的摇滚区第一排啊。那么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则强调活动的可及性，他说这场观赛派对100%是免费的，你不必花上数千美元就能和其他的纽约人一起观看总决赛了。那纽约市呢，原来也已经推出1,000张平均每张50美元的平价决赛门票，以 及全市488家小商家提供的26美元的餐饮方案。那大家也会很关心吧，世界杯中场秀。这次中场秀呢，可谓是美韩大明星的同台啊。因地这个叫做世界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他也在记者会中证实，本届世界杯总决赛将举办，就是叫做近百年来的首场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就是 Coldplay 主唱马丁来策划，并且邀请拉丁天后夏奇拉，也就是今年给世界杯唱了这个主题曲的这位知名的天后啊，夏奇拉，以及马丹娜，还有韩国的一个偶像团体叫防弹少年团 BTS 登台演出。他形容纽约拥有着超过200个国家的居民，比联合国的成员国还多，将在赛事期间成为世界之都和足球之都。大家期待世界杯吗？您期待的话您扣一哈。如果说想看世界杯赛事的一个赛程呢，您发世界杯三个字到961961，这次比赛的一个详细的哪些队 PK 哪些队啊，具体的时间表啊，国际足联今天是全部公布了赛程分组开赛时间，您呢都可以去锁定住这个消息啊，我发给您 link 之后您就保存住，然后每天看着一下这个赛程表，关注一下到底哪一天有什么样的比赛啊。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为大家刷新一组这个周一在古巴和菲律宾发生的地震的情况啊。周一呢，古巴的西北海岸发生了6.1级的地震，这也是该区域近150年来遭遇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古巴、墨西哥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都有震感。美国的地震调查局的地震学家保罗·厄尔他就表示啊，本次的地震对加勒比海的这一个地区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这些地区通常它不易发生地震。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测定，这次的地震呢，震级为 6.1 级，震源深度为26这个公里啊，约16英里，震中位于古巴的曼图亚西北处，距离他们的首都哈瓦那大约2-4小时的车程。但是还好啊，这次的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但是佛罗里达州的多地都有震感，社交媒体上也发布了视频显示，就是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居民家中的物品就轻轻的摇晃，而墨西哥的部分地区也有震感，包括墨西哥的一些旅游城市，像坎昆啊、卡门海滩以及图鲁姆等等。而同一天也是周一，菲律宾的南部外海发生了7.8级的强震，这次地震呢是引发了至少37人死亡，造成了至少37人死亡，另有约500人受伤。根据菲律宾民防部周二的一个最新消息，这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周一早上的7:37，菲律宾南部叫做棉兰老岛海域，他们就发生了7.8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33公里，整个那个海域以及岛屿都有强烈的震感。菲律宾官方现在已经确认啊，死了37人了，另有约500人受伤，4人失踪。那么警方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搜救行动，伤亡数字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而且啊，这次地震还引发了200余次的余震，而且至少9次震感非常的强烈，最高的震级都达到了6.7级，相当于余震的震级都这么高啊。那当地的大量的建筑物倒塌，道路桥梁受损，局部的电力和通讯也是完全中断的。菲律宾的总统小马科斯也已经指示叫做灾害应对机构要持续的在灾区展开救援了。美国、日本、法国和新西兰等国家都已经表示要对菲律宾提供人道援助。 那朋友们可能会问说，这次地震都发生在同一天，有关联吗？那答案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菲律宾呢，它是位于西太平洋的，而古巴呢，则位于加勒比海。但是同一天发生两次这样的事情啊，真的也是觉得，让我们觉得也是有点痛心吧。我们也期待这个伤亡的人数不要再持续扩大了，也希望这个震中的人民能够好运平安。